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联合国周一将带头召开会议，针对正遭受危机打击的阿富汗，讨论该如何应对其执政者塔利班当局，即如何施压塔利班放宽对妇女工作和女孩上学的禁令。但塔利班政府并未受邀参加这场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会谈。这场为期两天的会议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召开，约有25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将参加，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几个欧洲主要援助国及巴基斯坦等重要邻国的特使。联合国和美国皆已强调，多哈会议议程并未包括承认塔利班政府。在古特雷斯抵达多哈前，他的办公室表示，这场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在成年与未成年女性权利、组成包容性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等议题上，针对如何与塔利班交涉，能在国际社会内部达成共识。周一，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与叙利亚外长在约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并寻求政治解决该国长达十多年的冲突。路透社报道，自2011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镇压反对派示威活动，遭到阿拉伯联盟暂停成员国资格以来，这是双方首度会谈。约旦呼吁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制定分段路线图，以结束冲突并解决叙国境内的难民、被拘留者、毒品走私和伊朗支持民兵等问题。阿拉伯国家和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叙利亚邻国试图就是否邀请阿萨德参加5月19号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达成共识，并讨论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的步骤以及允许叙利亚重返联盟的条件。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拒绝与阿萨德实现关系正常化，但近日利雅得与伊朗和解后表示，需对受到西方制裁的叙利亚政府采取新的应对方法。4月28号，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国防部长、其他官员及国防工业相关人士出席了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未来空中战斗系统会议，三国就开发下一代的欧洲战斗机达成协议。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夫莱斯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巨大价值、团结和承诺的欧洲战略项目，不仅体现在军事能力方面，也体现在工业、技术和社会经济领域。继去年12月签署该项目的研究、技术和示范活动合同后，此次会议体现了三国及其行业共同推进该项目的意愿。勒科尔尼说，这种合作首先是对共同军事需求的表达。皮斯托瑞斯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指出，本次合作是衡量欧洲在再次应对欧洲领土上的侵略战争时采取行动能力的标准。《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旧金山一座22层的办公大楼预计以约6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比2019年的估值低 80%。 办公大楼经纪人表示，这座大楼在上一次出售时价值约3亿美元。大楼所在街道穿过旧金山的金融区和一些蓬勃发展的科技公司所在地。该建筑的预期价值下降，反映了当前美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危机，尤其是远程工作对旧金山办公楼的严重影响。根据商业房地产服务公司士邦卫理仕的一份报告，该市有近 30% 的办公空间可供出租，这是 COVID-19 大流行前的5倍，几乎是全国空置水平的2倍。在疫情之前，科技公司占旧金山办公室租赁需求的 50%， 但这一数字在去年春天下降到 33% 左右。除了远程工作的兴起，科技行业还面临着金融低迷，迫使其中一些公司进行裁员、关闭办公室或搬到其他地区。日本东京大学周一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已受邀担任东京学院的客座教授，任期将于10月底结束，但合同每年可续签。东京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东京学院，马云将从事的领域包括就重要研究主题提供建议，以及就管理和创业开办讲座，还将与东京大学研究人员开展联合研究和项目，特别是在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 市场研究公司 Lightstream Research 的一名分析师表示，看来马云的商人生涯已经结束。今年3月，马云结束了一年多的海外生活，返回中国。3月27号，马云突然造访杭州一所学校。一天后，阿里宣布将被分拆为6个新集团。彭博社报道，中共当局试图说服马云返回大陆，以帮助展示北京对商界的支持，但马云选择留在海外，表示他已经从公司撤退，专注于研究农业技术。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